好，我们继续咱们的学习啊。虽然我们盼望能够快快的多学圣经的话，但是咱们星期五上午的查经呢，是不是概览，是细节的查经啊？咱们希望能够多从中从圣经的话语里边有所挖掘，所以我们不一定要赶进度啊。那么，在这个今天的16章的第一段比喻里边呢，我们还可以有一些的内容啊，我们去挖掘。上面我们已经进行了不少的分析和思考哈。那么，在第9节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句话啊，是主耶稣自己来分析的。那么，因为他这个第9节这里说呢，我又告诉你们啊，这是主耶稣说的，是吧？我告诉你们，下边主耶稣要说的内容呢，就是说，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啊，这句话呢就很有意思了啊，要借着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那在咱们近些年里边啊，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叫做"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是吧？那么大家可能都听过这句话了，对吧？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当这句话在某一些人的心中啊，之所以这句话能够流行，那就表示说，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呢，是认可这句话里边的逻辑的。那么如果这句话的逻辑是正确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弟兄姊妹，这句话，主耶稣说的啊，他有没有可能真的结交到朋友呢？大家想一想，就是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大家怎么认为？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到的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呢？
只有利益关系的朋友。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朋友有可能是真的朋友吗？
不是。
其实弟兄姊妹想一想啊，什么叫朋友？什么样的人是朋友？
应该志同道合吧，
志同道合。
同爱哭的人，同哭同快乐的人，同快乐，这个才是朋友吧。
爱哭的人同哭，与欢乐的人同乐叫朋友。朋友之间最关键的是什么？
信任和诚实，
哎，
信息。
我认为啊，真正的朋友，也就是说，你比方刚才 Lisa 姊妹讲到与爱哭的人同哭啊，这个是作为一个我们有爱的表达，对吧？那么这个之间呢，你与爱哭的人同哭，这个爱哭的人不一定是你认识的，也不一定是你的朋友，你觉得你对他有同理心，是吧？你怜悯他，那么他成功了，你为他高兴，是吧？但是你不一定是他朋友。那么朋友之所以是朋友，一定是有两个基本的条件啊，一个就是彼此的接纳。对吧？我认同你，就是刚才讲的志同道合，对吧？我认同你。第二个呢，一定是彼此的信任，对吧？朋友的最基本的，因为朋友他跟血缘不一样，对吧？是没有血缘关系的。那么，但是为朋友两肋插刀啊，为什么这样？就是我信任你，我接受你，对吧？我才成为朋友。那么，朋友的最基本的就是信任，对吧？如果没有信任，就不叫朋友，那叫彼此的利用，啊，彼此的利用 的关系，应该严格说起来，不是朋友的关系。朋友的关系之间，应该是他有利益的互相帮助，那他到必要的时候是互相帮助，是为对方付出的，所以这个才有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哀与与这个这个欢乐的人同乐，对吧？就是说，当你有难处的时候，我作为你的朋友，我要帮伸出援助之手，这个叫朋友，对吧？那么这个是值得信任的，对吧？那么真正结交朋友，应该是用什么来结交朋友呢？弟兄姊妹，真正结交朋友，应该是用什么来结交朋友啊？真正的
诚
朋友。
信应该
啊，
是诚信信实啊，是吗？
哎，是用你的品格来结交朋友的，是吧？你真正的朋友应该是用你的品格来结交朋友的，所以酒肉朋友是靠不住的，是吧？只有你自己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你是一个有这种品格的人，那么你也去与这种品格的人建立关系。那么这个叫朋友，是不是？对双方都是值得被信任的，这个才叫朋友，是吧？那么在这里说了，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这样的朋友有可能是朋友吗？所以用不义的朋友，用不义的钱财想要结交朋友，他是不可能结交到真正的被称为朋友的人。他只是找了一些这个品格很差，用金钱来维系的这种关系，比方说酒肉朋友，是吧？在一起吃喝这样的朋友，这是真的朋友吗？不是的，酒肉朋友就是指的他们在一起好像是朋友，但是维系他们的不是彼此的品格信任，而是在一起玩儿，在一起吃喝，是吧？那么这样的朋友，一旦没有机会吃喝了，维系他们的那个关系就断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再也不存在了。那么在这里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的朋友，那么这样看起来是有关系的双方，那么维系他们的是什么呢？是些不义的钱财，是贪婪。那么这样的朋友的关系的维系就是不义的钱财，就是互相的利用。这里边大家都不讲诚信，对吧？那么对你有好处，对我有好处，只要能坑主人，只要能坑别人，是吧？你给我带来利益，我给你带来利益，那我们可以暂时维系某种像朋友的关系，其实不是真正的朋友，对吧？只是互相利用而已。那么下边一句话，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主耶稣讲这句话：“钱财有无用的时候吗？”其实，钱财没有，钱财永远是有用的，对吧？但什么时候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呢？
生命结束的时候，
一个是生命结束的时候，钱财无用了，是吧？另外一个就是，你没有钱财的时候了，钱财你根本用不上的时候了。
对，
是吧？就像这个不义的管家，对吧？他还在这个管家的地位上的时候，钱财他是可以用的，是吧？主人的钱财，因为他有这个权利，有这个位置，对吧？等到他不是管家了，他就不能再用人家的钱财了。那么他在他管家的位置上还有权利来把人家的钱财不用不义的方式来使用。等到他没有这种机会了，那么他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他结交了那些欠钱的人来，做他的朋友，对吧？建立了关系。那么他们的关系的维系在哪里呢？就是他有这个机会给那些人好处。那么这是他们的维系，那些人也接受他这个，因为给他们带来好处嘛，对吧？那么等到他没有钱财了。是吧？他的人主人的钱财他已经用不上了，那么这个时候那一些人还会认他做朋友吗？也就是说，他跟那些人的维系的那个关系的那个条件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正常情况下，那些人是不可能再去接受他做朋友了，因为维系钱财结交朋友的那个条件没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是不是表达的清楚了？然后
清
下边
楚。
说，接他到永恒的账目里边去，这个话什么意思呢？似乎是主耶稣在这里是想叫他进天堂，不是指的这个意思。我认为啊，就是说，这个管家他希望的是这些人给他养老，是吧？给他余下的人生啊，就永远住在那些人家里边了，是吧？他要离开主人了，是吧？他什么都不能干了，是吧？他希望这些人来养活他，能够住在永远这个帐幕，就是帐篷啊，就是。游牧民族的这种家庭啊，住的就是这种家，是吧？就等到这个他没有这个可能钱财再用了，是吧？希望那一些人能够接他到他们的家里边去，永远来养着他，是吧？那么他是借着什么呢？借着主人的钱来结交这些朋友的，那是不义之财，是吧？他是不忠心，把主人的钱拿来结交这些朋友。那么他没有钱了，他希望这个朋友能够永远的来养他，这个有可能吗？啊，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更何况那些人自身的生活都处于一种欠债的状态。那么这一些呢，主耶稣讲了这么多的比喻啊，都给我们看到世事之子的逻辑。是错误的，是混乱的，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是吧？所以，这个不义的人想要跟不义的人彼此结交，将来能够永恒的在这个长久的关系里边，能够建立朋友关系吗？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主耶稣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借着这些逻辑的混乱，其实主耶稣在告诉我们：你相信不义的人吗？你相信你自己的不义能够得到义的结果吗？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你在世界上，你想要侍奉金钱，又要想要侍奉上帝吗？上帝是会接受贿赂的吗？啊，这个逻辑是错的，啊，你一心想要讨这个贪婪啊，讨世界，把你的思想放在那里，按照那个规则去做事情，同时你要想上天堂，你要想叫上帝来恩待你，这个双方是矛盾的，是不可能的。作者路加记录了用这么一段啊，这个就这么13节的经文啊，记录了这么一个比喻，他要表达的意思非常的深刻。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要想一想，我们的逻辑，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处事为人的原则，我们的个人的品格，我们与人打交道，咱们周围的朋友跟我们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的？那么我们跟上帝之间又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的？这个关系，是建立在一个什么的根基上的？那么换句话说，这个主人他需要什么样的人呢？那么也就是说，上帝他希望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是建立一个什么的基础上的？我们跟世界的关系能够使我们有永恒的结果吗？我相信，在这一个比喻的里边，都把这一些的重要的主题。给我们抛出来，主耶稣要让当时的门徒去思想，主耶稣也让我们 来思想。我觉得路加记录了这一段话，看似这段话里边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然而正是这些看起来矛盾的经文，却引起我们对于这个矛盾的背后的逻辑产生一个更深刻的思想。我们对于这个世事之子的聪明，结交朋友的基础，对于我们永恒之后的安排，对吧？这个互相信任的关系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上？是不是建立在贿赂的基础上，能结交到可以值得我们信任，把自己托付对方的这样的结果？所以在这一些所谓的为将来打算啊，为将来打算是他的聪明之处。他的确，他要抢着为将来打算的，对吧？他结束了怎么办啊？他为下一步打算，这个是他的聪明之处。人都应该有这个想法，对吧？未雨绸缪，对吧？这是对的。可是怎么个绸缪法呢？对吧？所以在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里边，这个诗前啊诗阳的比喻里边，都使我们对于这个父亲啊，对于主人的理解。但是我想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它重点的是指的人在这个关系里边的逻辑问题，对吧？我们在前边的比喻的基础上，再来了解主耶稣的这一段比喻，其实主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吧？就是盼望这个管家要忠心，要自己成为忠心的人，要自己去跟主人来悔改。建立关系，而不要认为这个大势已去，是吧？主人之所以要他这样做，并就是叫他把账目交代清楚，然后说不能再这样做了，并不一定是绝了他的路子，对吧？这个他能不能跟这个主人再重新恢复关系呢？虽然圣经没有说，但是这个那是他似乎唯一的出路，对吧？那么他继续作恶，是吧？他以为用他的作恶能得到好的结果吗？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推理。那么主人之所以用他，希望的就是他能够好好管理主人的家，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那么他之所以被主人解雇，就是因为他不忠心了，是吧？他没有好好的为主人做事情。那么这样主人就不能用他了，是因为他失去了主人要求他的条件。那么现在他唯一可能的，就是他恢复主人要求他的条件，为过去所做的错误悔改。那么这样呢，他还有可能，有好的未来。所以，弟兄姊妹仔细想一想啊，其实这一个比喻呢，真的是给我们，带来很深刻的，教训，啊，很深刻的提醒，这里边。真的是啊，这个管家所做的这一些东西，真的很值得我们好好今天，对照咱们自己的做事、行事为人啊，这个世界的逻辑，就像讲到，没有永恒的友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啊。这样的人呢，他是不可能结交朋友的，他结交的朋友也不是真的朋友。 是吧？用这样的逻辑在世界上来建立自己的这些人，啊，到了最后，他只能向这个所谓的聪明的管家、不义的管家，最后落到什么地步呢？大家想一想，这个主人啊，不是这个不义的管家，最后他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大家想一想，这个不义的管家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什么？主人还会继续用它吗？应该不会了，对吧？那么，那些朋友能接他到他家里边永远照顾他的这个结果吗？应该不会了，对吧？那么最后他是什么结局呢？鸡飞蛋打，悲惨，被所有的人抛弃，对吧？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下场，悲惨的下场。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问题就出在他自己是一个不义的人，不义的人想要依靠不义的人来用义来对他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唯一的出路是悔改，抛弃自己不义的道路，使自己在神面前做一个义人。做一个忠心的人，好好的侍奉主，放弃侍奉马门。主人有足够的，你看这里讲到啊，有的人欠100篓油啊，有的人欠100担麦子，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主人家里是非常富有的。所以，这个管家只有他不断的忠心，成为一个忠心的人，他在主人的家里不被这个解雇，才是这一个管家最好的结局。如果他是一个不忠心的人，啊，一直选择不义的方式。最后，他的结局将是被所有的人抛弃，被所有的人拒绝，最后悲惨的结局下场。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大家都这么安静。
是的，
是的。
好。我想呢，还有15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就不继续往下了。今天咱们就这一段经文啊，我觉得已经足够我们这一次查经班，好好的去消化，好好的反省，好好的吸收。对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我们的品格。和我们结交朋友的原则，和我们追求侍奉信心的对象，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世界上，世界是不义的，更不要把自己的前途交给撒旦魔鬼，即便对方是贿赂我们的，不要依靠那一些东西。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想。假如说我们是欠100篓油的那一个欠债的人，我们接不接受，应不应该接受这个管家给我们改这个账目呢？如果这个管家帮我们改了，我们要不要接受这个管家来我们这里，我们养着他呢？我们如何对待这个管家呢？ 这又是一个角度，对吗？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撒旦想利用上帝的恩赐来贿赂我们。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个受试探的时候，撒旦曾经用一个试探来试探耶稣。那么这个试探呢，就是他把地上的万国都指给耶稣看，然后呢，就说只要你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其实，这个世界上的这一切都是谁的呢？都是上帝的，对吗？都是圣父借着圣子创造的。需要他给吗？他被称为这世界的王，没有错，对吧？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这个权利，真正的做到这一切，他只是骗人而已。当然，他有一定的权柄，他有一定的方法，对吧？这个拜撒旦的人，也许一时会得到一点好处，神也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不会长久的，不会长久的，更不可能是永恒的。所以，我们要接受撒旦的贿赂吗？然后我们向错误的对象去屈膝而背离我们的主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最后主耶稣所说的这个结论，就是不能侍奉两个主。其实马门的背后，拜这个贪婪的心，好像拜偶像一样，是吧？其实这背后，就是我们在灵里边把自己出卖给暂时的、不定的，这个会朽坏的、会被别人偷的，暂时的物质的上面。所以，只有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用信心交给信实的、爱我们的、全能的，交给他。当然，他对我们的品格是有要求的。这个人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愿意接受正义的约束，想要放纵自我。那么，这个的结局一定是悲惨的。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和补充吗？关于这一段经文，或者我们平时思考读经有什么问题吗？大家都安静啊 好，
老师，我想请，
请说。
撒旦是堕落的天使嘛，对不对？
是的。
那天使是不是也是受造物啊？
是的。
那他受造，就像人也是受造啊。
是的，
那我是说，神他人堕落，神要来拯救，但是神就不救撒旦了。
因为撒旦的被造， 和人的被造，它的位分是不一样的。因为人的被造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而撒旦的被造是一个复义的灵，啊，来复义的灵被造的。所以撒旦虽然是有能力的，但是呢，他被造的位分和神之间的关系，和人的位分和与神的关系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啊，就好像一匹马和一个儿子，是吧？这个都是，一个人家里边的，对吧？但是这个马呢，它虽然力气很大，但是呢，它却不是儿子。所以，当马出了问题，主人可能也会来医治它或者怎么样啊，但是不会，用牺牲自己的生命的方式来救一匹马。但是呢，父亲可能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救自己的儿子，因为这个是儿子的关系和，因为马是用来干活的，是吧？一匹驴是吧？一只鸡，那么它也是主人家里边所拥有的，可以为主人服务的那个部分。那么马是为了将来的儿子来服务的，所以撒旦天使他是为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来服务的。所以这一点呢，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啊，有给我们有讲这件事情。哎，我们看一下。哎，您说。
所以可以说神造人跟造撒旦的目的是不同的。
是的，不光是造撒旦啊，造天使。
就是天使啦，
对，造天使，他跟造天使，所以在第一章啊，希伯来书第一章最后说，天使岂不是复义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对吧？哎，这个就像这个真的就像一个未来的家庭是吧？有牛有马，有鸡有狗是吧？这些动物呢，基本上都是来。为他将来的家庭的主人来服务的，是吧？主人养活这些这个家主啊，养活这些动物，是为了将来他的儿子要生活，那些东西都为他服务的。所以撒旦也好，天使也好，是为我们为复义的灵啊，就是他们是灵界的，但是是为我们来服务的。
是，谢谢。
嗯。感谢主，好，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有谁，
这个詹姆斯，我刚才查了一下这个数字，就是这个100缕油相当于146棵橄榄树这个出产，不是小的。然后它还有这个110麦子相当于100英亩土地出产的，就
哦，那很厉 害。
所以110麦子为1000 bushel，所以这个。他这是免了嘛，所以他就说以后可以接他到家里，是吧？这个我刚才算了，他这个查一本书，他是这样记的，是吧？所以这个金世之子呢，他也是这个在这个世上总比光明之子要聪明啊，就是所以这个当然了，这是一个耶稣一个这个负面的比喻来这个。说明一个我们正确的一个信仰哈。刚才另外，詹姆士刚才您刚才讲的这个不信的这个，就是说结局就是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后书保罗说呢，当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这个天使从天上啊在荣耀中显现的时候，
这个要报应，报应呢不应是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神轮，就是永远的，他们要
挺好
受
的。
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啊。所以就又要在圣徒身上得荣耀，和一些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日子啊。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我马上就就把这个几章集结我说一下，就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这个第二节哈，第七节，神第六节开始哈，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应是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括弧是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是这个，当然他们就是。这个结局就是这样，就是说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啊，这是都归于沉沦。另一个呢，就是永远的沉沦，还加上受刑罚，永远沉沦。另外一个呢，这个沉沦是很悲哀的，就是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就是离开主的面，全能的荣光。今天不信的人呢，还有这些这个任意妄为的这些人，他们还没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因为你现在还是在主的恩典之下嘛，你首先你还有这个，还能接触到主所赐的阳光、空气、水分，啊，同时你还能这个生活哈，主赐的你的心智，你的理解的能力，你的感性、理性还都在哈，那这个就是说，这是恩典还是恩典的时候，你要不归向的话呢，以后就要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就是很悲伤的一件事情啊，非常悲惨的。这个地狱中是非常的一个，令我们毛骨悚然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和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所以这也分了两个哈，一个是圣徒，就是能得胜的；一个就是一切信的人啊。这也讲到哈，因为在天上有不同的赏赐哈。这个我们非常清楚哈。那最后一个就是刚才我们姐妹谈到了天使这个，詹姆斯也解释了，就是说，根据启示录最后讲的是说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呢，就是有他讲到这个有都是3个12啊，12个门，每一个门是一个珍珠，有12个根基都是用这个宝石啊，这个碧玉的啊宝石做的根基，那12个。这上边呢有12位天使在守护啊，这个门上面有12个天使在守护啊，所以刚才詹姆斯谈了，就是天使都是这个服役的灵，为了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啊，那这个就我们看到这个图画哈，那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都是这个连在一起了哈，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最后都是犹太人的名字啊，你看。这个12个门上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然后12个根基上写着以色列12个使徒的名字，啊，所以呢，其他国家啊，中国、日本、美国、俄罗斯都没有。最后呢，在新天新地中留下来的啊，是这个神的选民，和基督的12使徒啊。犹大背叛了，由马提亚代替哈，我是这样想哈，因为他没想到没写12根基上。是用保罗还是？但是，12使徒的名字啊，那应该是马提亚的名字在上边啊。犹大没有了，他已经被马提亚代替了哈。那最后一点就是说，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谈到这个以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要像天使一样，像天上的使者，也不娶也不嫁，因为这个世界的人是有娶有嫁。唯有算得配的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们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像天使， 啊，既是从死里复活的人，就称为神的儿子，啊，所以今后就是当谈到这个将来的这个世界中是不是有婚姻嫁娶的问题啊，当然了，这个是撒都该人出了一个非常不雅的一个问题给主耶稣回答是吧？说有人一个人有一个女子嫁过这个兄弟，大概是七人，后来都死了，因为犹太人这个老大娶。大哥去世了，二哥要娶这个女子，是吧？然后呢，这个二哥也死了啊。那最后说这个七个男子都死了，最后说这个女的最后是谁的？是谁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她，所以耶稣就说呢，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明白神的大能啊。错在哪儿呢？就是不明白圣经啊，也不明白神的大能。其实上这是一个。很不应该提出的问题，因为这种事情很基本上没有发生。说七个兄弟都娶过，那而且后来都死了，基本上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的，也很少发生啊。我们基本上没有听过哈。不管怎么说了，耶稣做了正面的回答哈，就是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因为说这我就刚才说这个世界是有娶有嫁，是耶稣这个上帝设立了婚姻制度，到了那个。就没有了，这也不娶也不嫁了，像天上的，像天使啊，以后主救赎我们也像天使啊，但是比天使，要高一些啊，但是有，天使的这个很多特征了哈，你天使，它可以，你像天使像玛利亚显现，它就是不受时空的限制，天使也很有智慧的。这个以前有个这个修士啊，他说呀，智慧多怎么样啊？一个堕落的小天使就比人类所有的知识，的总和都多啊。就是他知道，就是一个堕落的天使啊，但不是全知的。唯有神是全知、全智、全能的，但是没有堕落的天使，那更是这个聪明了哈，那更认识神了哈，但是对救恩方面，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啊。就是主就说，那以后我们要，像天使一样啊，就是，这是我一些看见哈，就是在最后启示录它22章讲到这个用那个尺寸，用尺子金尺子量，说这是这个人的尺码，就是天使的尺码，所以人和天使的尺码是放在一起了，对吧？这个今天你用的数学上用的人的尺码，但是在启示录讲啊。多少肘？多少肘是个正方形。他说有一句话讲到，就是天使的翅膀，这个丈量那个尺码啊。所以和我们是，这是神救赎人类的最高，当然比天使还要高一些啊。我是这样认为啊。我们因为是做儿子嘛做神的儿女，在神面前永远侍奉神。我占了一些时间呢，谢谢啊，谢谢牧师和弟兄姐妹啊。
好，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要停到这儿了。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结束的祷告吗？
我来吧，
感谢主。
我们低头向主做回应的祷告。敬爱的圣天父，在高天上的中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归一切荣耀于你。今天我们的查经团契即将结束。我们为回应你的教诲做感恩的祷告。今天我们在你仆人牧师弟兄的带领下，共同学习正道上的教导。今天的学习中，路加福音16章里面记载了神对世人的几个比喻。有一个不义的管家，由于自己对主人在小事上的不忠心、不尽责，反而用世上所谓的聪明讨好世人，用非法的手段，指望来获取人际的关系，为今后他的事做打算。但神 接着又告示世人，虽在世上用各种方法得来的财宝，但总有期限。不若把财宝积攒在天上。在信仰上也提醒人们，唯有积攒在天上的财宝，永生的生命才是我们真正有智慧人的心智。一个归主的儿女，不能心存又要世界又要天国，侍奉上帝的工作，要从小事上、中心上做起，才是神所喜悦的人。神也让基督徒勤劳致富，并非让我们做苦行主义者，但神一再教导，不要把全身心投入到积攒财宝里去，而远离和神的亲近。圣经也教导过，若你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了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因为钱财在哪儿，你的心也在哪里。不可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神的教会一再提醒，我们在又新又活的真道上行，不要被世上的聪明所误导，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并也郑重告诉我们，用不义的钱财交际的朋友，他们无法也无能力接待帮助我们以后的事。最终我们唯有定睛仰望主的恩典，并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我们的天父，主必与我们会同在。我们把珍贵的荣耀和赞美全归唯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所有，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